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这个闻思念佛啊，闻者起信，思者起愿，心愿念佛啊，发为语法啊。这个前几天呢，我们都讲到这个啊，日光、水光啊，现在讲树光啊，树木的树叫树光。那说这个日光、日头光令我们心坚，就心比较坚固的安住啊。实际上七重难寻，难寻是什么呢？就是坚固的意思。阿弥陀经里面七重难寻，七重罗网，七重横竖，七重难寻就是坚固的意思啊。那说这个日落在心中啊，这个光明的力量令我们心坚聚，坚聚实际上叫坚固啊，清净固。七重罗网就是冰啊，我们做冰响，就是水做冰响。那说建立琉璃地，我这种琉璃地呢，可以建立什么？我们心中的庄严啊，心中的庄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冰能上车啊，下意，上面的虚空能插在车在冰上，能印在底下，叫做上下印车。就是说啊，这个水可以印车上面，也可以印车下面，产生无尽的庄严，叫心地庄严，叫七重罗网。是我们的心地啊，坚固一种庄严的境界。然后极乐世界的空、地和这个地下，都种种庄严都出来了。而说树呢，是七种横竖，就是变化的意思。那么说没有日光，没有水光，我们观树很难观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观日令我们心坚固，观水以水成冰，因冰成为琉璃。然后呢，上车下印，就形成了。那么说，以这个水的力量，自然印车，我们观察很简单的，很容易观出来。这样你观察冰块，观冰块就可以，虚空就可以从冰里面可以印它，因为我们平时看过啊，看过它观察就很容易。那么七重横竖，它没有什么太阳啦、冰块了。那么说，让你呢一棵树一棵树的观。那么说这个呢，就要你自己作意了，作意不像那冰块还有方便，有冰块的印车可以把虚空印到水底下去，然后进城上下印车，这个很好观的。要观这个树，要你自己作意，一颗颗的观，一颗颗的观，那就很难观。因为比例来讲，观一个人再复制一个人很简单，要观很多人每个不一样的相貌就比较难观一点。所以呢，七种横竖它就比较难观一点。但是呢，我们没有日光，没有水光，想观树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念佛一样，平时心都不作意，不作观一下，他念佛啊都是比较浮动的。打个比例来讲吧，一个人作观以后，不作观的这种身体的变化，身体的变化会什么样呢？我打个比例来讲嘛，你问你到甘肃那边就可以看得出来，甘肃那边的马路啊，这个河西走廊那条马路啊，很多的灰尘最起码有一寸厚。那么说我们车子在上面过去的时候，那个灰啊很多很多。那么说这个因为都没有马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反正在十年前是没有的啊。我在97年在那边住了半年，他说那边的马路呢全是灰尘，那边也不下雨，所以那个马路很多的石头抹手在地下泼一下，就很多的灰尘出来。那么说我们这个马路就很好了，那么说你走在大地上，你手怎么泼它的灰尘都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马路有水泥。那么水泥是什么呢？就是坚聚，它有我们的心经过一些修定力力量、观察的力量，我们心产生一些定力，这些定力出来以后呢，我们不管做什么心呢、都是不会起浮尘的。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修过定力的人呢，就像甘肃的那一条马路，他说还没念佛吧，也先这个沉出来；念经吧，也会烦恼；看虚空也会烦恼，看大理也烦恼，看到人也烦恼。为什么烦恼呢？因为你的心呢，就像那个灰尘一样，尘呢没经过水泥搅拌，你经过水泥搅拌，所以灰尘。所以大家很多人念佛，你们念佛的时候是不是就像这个啊、这个声声佛号能够就像一根针扔到大海那边去，一沉到底呢？我们不是的，我们像浮萍一样，我们那个浮萍呢， 那个浮萍放到水上去飘来飘去飘来，就是不沉下去。那你像我们念佛，我就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念佛号啊，一沉到底，一声佛号念下去就达到心底，知道？就是说外面的佛号到心里面去，一达到底就内外相应，就内外应测。那修行修得比较好的人呢，我简单的可以比喻一下啊。那我说一个修行非常好的人，就像圣人，圣人在外面走路跟我们走路，他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认为他也是人，我们是人，跟他不一样。圣人走路呢，他的四大跟外面的四大是同时的，所以他走路呢，虚空跟他同时走的。所以佛陀昼夜六时藏在三昧之中，所以这个世界跟他是同时的。他眼睛为什么他的威仪非常好？他不需要登山西望的，外面的世界跟他一体的，所以他走时世界也在走，世界也在走。对他来说的话，世界跟他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世界跟他一起。他的身体不会，天上雷在打，他一点都不惊。为什么呢？因为他跟雷同时的，就是说你的心跟雷同时的时候，他还会有雷的感觉吗？啊，没有了。他说天气再热，他没有热感；天气再冷，他没有冷感。那月在月了，他自己跟月一样的时候，怎么会月呢？月自己会月吗？他不会月。所以呢，佛陀呢跟月同时，所以他在月的地方他没有月，在冷的地方他也没有冷，他跟人同时了。那个人再冷的话，他也跟人是一样的。所以呢，他再冷也不会冷，再月也不会月，再大的风他跟风都是同时的。所以呢，就是说外面打雷，他雷跟他的心呢是同时的，所以呢，雷打不惊，风吹不动，月呢晒他呢，他不会烦躁；冷呢冷他呢，他也不会这个不会冷。那说佛陀圣人在这个世界这样，这是一种现象。第二种现象，圣人看这个世界跟心是合一的，就是叫呢表里如一，就是内外相测，内外相应。就是他跟外面色，里面的色跟外面相测。就是你们的色跟外面，因为他是不动念头的，不像我们动无明斤斤计较。他看这个世界就等于看到心，心在就内外映彻。就是说眼睛看色的时候呢，外面的色跟你眼睛的色是内外映彻；耳朵听外面的声音呢，外面的声音跟里面的音声呢是内外映彻；鼻子闻的味道呢，味道跟里面的味道呢是内外映彻。就是说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跟我们的眼皮里面的色声香味触法是内外映彻。所以呢，他的身体跟外面的世界呢是透明的，知道吗？所以他走在外面的时候啊，他的身体啊跟外面呢，他就是透的，所以他的身体就像努力一样，光明一样。大家听得懂吗？这样听懂吗？要听懂吗？如果你要学会这一点，你就说如果达到无相无理，我就想到六祖大师是怎么获得。六祖大师获得，因为他已经无相啊，无念无相无住就可以做到了。无念，他这个念就是自己心中念，心中念就是外面的念，外面心一，心法不二了。所以呢，他内外应彻，所以他看这个世界是坦坦荡荡的，知道？其实他内心的世界跟外面是相通的，他中间没有隔。我们呢，眼睛看外面就分别心、无明心、执着心；耳朵听外面声音，分别心、无明心、执着心；鼻子闻味道，分别心、无明心、执着心。那么说我们的那就是呢，法界呀、烦恼啊，或者是五蕴呐、就是色受相行识啊，就种种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跟那个世界就是隔的，隔的，所以就变成了阴阳。所以这叫阴阳。如果学这个阴阳呢，就叫外道，知道吧？叫外道。所以呢，佛呢是没有这个阴阳的概念，没有阴阳的概念，它是一体的，没有阴阳这个说。那我们内心的世界叫阴，外面的世界叫阳，叫阴阳。阴阳就产生了相生，有了阴阳就相生。相生的时候呢，就男人要生孩子，女人呢要种田，女人要生孩子，男人呢要种田种地，要为了求生，所以呢就变成生生死死。啊，生生不竭的这样的活着。所以呢，佛陀呢，他已经超越生死了，就没有这种这个生死了。所以我们要学佛陀那个样子。所以我们站在这个世界，眼睛看世界，内外映彻；耳朵听声音，不要起一种分别啊、执着啊。那么这样的修行什么好处呢？如果你这样的观察修行，不断的修行，不断的修行，你呢就会慢慢的回到什么？回到你的童子状态，知道叫重阳自身。 就是从养之山，从养就是内外都是阳，知道吗？外面的这个东西是阳，但里面也是还是阳，它没有任何自己的计较分别计量，哎，还是说自己去创造一个什么东西，外面什么样的里面就是什么样，完全是一样的，这就是从养之山。慢慢的就变成藤子山，然后这种藤子，这个叫阿罗汉，叫漏尽意解，知道吗？漏尽意解，你明了这个道理的话都不可思议，知道吗？就是我这样讲。但是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训练，这个时候你啊非常非常的单纯，就像那孩子一样，孩子一样。他说慢慢的回复那个孩子的天性，童子这种念头就出来了。所以他一看这个人啊好纯啊，就是非常的纯洁的感觉啊，他就不会有，因为他没有时间去分别，他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以后啊，叫他分别他也不想分别，他觉得，因为我们讲就是说取觉知很重要，取觉知就遮法的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做无常遮法，遮无常法啦，遮缘起法啦，或遮真空妙有法啦，或者遮这个六道波罗蜜菩萨法啦，或者遮佛心法啦。那么说要遮这个法的时候，它可以打恢复到我们自己的那个本性，恢复我们自己的那个天性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未出生之前我们来的本性啊，也可以恢复的。他说在恢复的过程之中，他说你的身体会产生变化。我打个比例来讲嘛，把猪肉呢放在盐里面腌的时候就变成腌肉吃，是吧？如果你要放在糖里面去腌呢，那肉就变成糖醋肉，是吧？是吧？有没有腌猪肉和糖醋肉吃过吗？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要在佛法里面一直浸泡着，那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就转换了，就转换成另外一个东西了。他说我们身体常常在烦恼分别执着里面呢，你的身体呢就变成另外一个味道了，是吧？所以俗跟圣，凡人跟圣人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看你泡在哪里，知道吗？要泡在法里面，你的身体就转为就是化身了圣人之身，那处处都是功德。如果你要泡在无明分别执着里面呢，那你就变成腌肉了，被人家宰杀，被人家宰割，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怎么样的修行？所以一个居士讲了，他说那个居士问我，他说怎么样的才把我们的这个身上的这个魔才能打通呢？魔打通了啊，如果你这样的观察内外透明了，魔就会通。为什么呢？那魔不通是因为外面的世界跟你的内在的世界产生了对立，你把它切断了，魔就断了。如果你自己把它虚通，它就通了，是吧？所以你不断的这样观察看这个世界，不要分别，不要无明，不要执着，当下了解内外因缘的这种世界，那你心就越来越空，越来越空。你坐在这个地方，你坐在这个地方，你发现你这个身体呀、啊，跟外面的世界是统一，根本没有个我，没有个我，我的身体也是我心中的一个念头而已。他说慢慢的你的身体就空掉了，你发现你的身体呀、啊、是透明的，真的透明的。就是不透明的话，最起码你的血管、你的气呀、啊、是外面相通的。就不会呢带来很多重，因为你走路的时候好像不是我在走路，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这是谁在走路？一个肉体在走路，发现是一个肉体在走路。所以我们常常过度讲，我说我开车子的时候啊，我发现了是一个肉体在开车，我不知道谁在开车。后来我感觉到那个车子踩刹的时候啊，我看到我的脚在踩刹，我脚在踩刹，然后那个车子在马路上飞，所以我有个好像一个灵魂在照着一样，看到我用脚在踩刹，然后飞，飞得非常快。哎，我看见肉体了，然后因为我没有修到那个时候，我看见了很恐惧，就是我自己都我怕开慢一点，开慢一点，就叫他叫产妇开慢一点，不然的话我会开翻的，结果怎么开都不会出事的，很奇怪的。因为非常的稳心呢、啊、非常的定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把自己转换到这个佛的这个佛法这个体上来。那么说后面呢，我们讲观树也跟我们的这个魔有关系的啊。这个树呢，在生活中很多地方很奇怪啊。你观察一个树啊，你观察一个树，观到心里面去。你像你现在看一般人看这个树叶子啊，我观这个树，观一下是吧？但是呢，你把这个树啊，真正观到一定的时候，拿到心上去，观到心里面去，观到心里面发现这个树啊，这个树上面不是有很多的枝吗？这个树杆子就变成你什么？变成你自己的中末 就是你后面的那个鸡呀、啊。桉树这个叶子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你的排骨，变成排骨。然后它这个枝子可以变成两个手两个脚啊，那个花呢可以变成手指手指手指。他说这个树上的果子可以变成你呢你的一根，他说这个树啊就变成你的身体，知道吗？就是外面的世界观的时候，可以完全进入到我们的心态，我自己变成这个树，它可以达到通，知道吗？那我说这个我过去在这个在那个印度的时候啊，坐在那个树上，我完全体会到这个意思。那我说我一天在打坐的时候演戏还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拍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还在，坐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坐在那个地方就是一种定力状态。那我说这个定力状态呢，当时我这个手啊，我进入到深深的这种定里面出来，发现我这个手在动，我的手在动，我看到我自己的手在动，诶，我的手怎么会动呢？其实手没有动，里面的经络在动，就是络在动。你小小的络在动的时候，其实外面根本就看不出来的，但是里面非常大的动。我就不知道我这手为什么动，我到处找是哪个地方动呢？后来我仔细观察，发现了是树在动，那个树的枝，那菩提树的枝一条带出来，正好从我头上过去的。然后这个树枝被风吹的在动，那树枝在动的时候呢，哎，发现我这个里面的墨啊，就是墨很维系的墨啊，跟那个须枝一起在动，一起在动。他说外面的须枝就是菩提树这个须枝，跟我们这个墨啊，产生一种同喜，就是这里的外面的世界跟我们这个肉体啊是相通的，知道吗？所以说做定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这个树相通，因为对菩提树我有非常虔诚恭敬的心，因为平时我们都没有观察到，那个时候忽然发现这件事情，所以才知道我的心跟这个世界是统一的。你观察任何东西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知道吗？所以呢，你观察这个树的时候，细细的观察，那你说你把自己变成这个树了，这个树枝，那你观察这个树叶子的时候，一枝一枝树叶的时候，同时呢还可以把你的身上的排骨啊，或者这个两个手两个脚，或者很多地方摸不通的地方可以把你贯通，至于你的气脉、手脚还有你的排骨啊，都可以把它气脉可以贯通，发现那个气啊跟外面都是通的。这个时候你身上如果你内脏有什么病，手上有什么病，都可以把你治好。观察数据有这么大的功德。那我说观察，因为我们不是为了治病，但是对身体是绝对有变化，绝对有变化，所以大家观一观对你还是有好处的啊。那么说我们观树的时候，那个树呢观树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树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个意思说出来，以后就知道观树的意义了。树是代表我们的身体，那么说又代表着变化，又代表着永远尊生，因为它是叫化身，因为法宝化身，因为日头是观法身，是讲我们现前的意念啊，这个坚固我们现前的意念，就是定根。那说观宝地，观水是观什么呢？观庄严，是观报身的，就是大地七宝庄严啊，这个光明上车下车，说这个金刚钻呢是观报身的，但是观树是观化身的，就观我们这个化身的。那化身肯定跟这个变化有关系啊，无量的变化。那树你要知道，树呢具备种种功德，树我们都知道。树上他说树呢有树根、树干、树枝、树叶、树花、树果，在那个无量寿经里上，就是说枝枝相望，叶叶相当，就是枝枝相望。这样他说这个树枝是代表什么呢？其实在我们身体上面就可以观察，树枝树根是代表我们的心，能观的心，知道就能观的。他说树干这是代表我们的筋，这个背心的一个脊椎，是吧？脊椎。那说这个须枝呢是代表我们四肢啊。那说须花呢，这个花呢，须叶子呢，就好比是我们手上的五指啊，就是六指啊，五指啊，这个是呢。那说须花呢是代表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眼耳身意。那说这个须果子呢是代表我们的意，是吧？ 一根一根里面都是了以色身香味醋，羊耳鼻舌身意，它里面具备了这个寒产的这个果报，这果德。比如说须的果子正好又起性味，它是因性味放到头里面，它又长根，它又变成性味了。那我说这个就代表我们整个身体，观树的时候就等于观你的身体，是以观先要观须，先要有观的这个心，这叫发心啊，这叫遮法等，总的来说都是觉知。在这个法，然后再树杆，再观树杆。这个树杆有多高呢？有五百，就这样，有五百有形高，是吧？很高很高的树，八百有形高，就这样。七十呢，就这样。这个树有八百有形高，一有形是四十里了，八百有形就很高。那我们观不了那么高，因为我们忍的力量，但是知道八百有形高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种意象，叫想。什么叫想？你看七穷行续横续想。就是很想去想这个树有多高呢？有八百有形高。那你不知道八百有形高有多高，但是你知道八百有形高。比如说长佛有多高，不知道多高，告诉你长佛有一米六高，一米六六高，是吧？你一看到人家问长佛，长佛有一米六六高，没人说我看一米六高多高啊，观察不了的，是吧？比如说八千有形高，告诉我很高很高。那么说我们能够观到多高就高。那这个树呢，这个树呢都是七宝聚成的，你就是说首先是杆子。他说这个同时这个树呢又代表着人，这个又代表着呢，这个在我们讲的话，这个树根是代表呢，代表着信任，先相信的信叫信任。那树杆子是代表智人，智慧的智叫智人，忍耐的人叫智人，信任到智人。他说须知呢，智人又叫做佛人，佛单人边一个船字，又叫佛人。智人就是辅助的意思，用光明辅助我们的无明，辅助我们的烦恼。在你观察这个树杆子的时候，可以把我们这个很多的贪嗔痴给它辅助，人叫佛人，人叫智人。他说这个须知呢又叫训人，训成于尊身，叫训人。这个知的舌头灯蓝稀白，长出这个知的出来，而这个知的叫做训人。训人什么意思呢？训成尊身故，戒离准准智，就是训人啊。那说这个，那说树这个花呢，这个花呢叫无生这个叫无生人。什么叫无生人呢？就是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是吧？那说它里面呢有色声香味触法，他说这个叫做呢，这个叫做无生人。无生就是眼睛对色来讲，眼跟色是一。耳朵听声音来讲，耳朵声音是一，就它不是对立的。他说不是对立叫什么呢？叫无声。有对立才是无明，没有对立叫无声。眼睛看到外面世界有对立了，叫无明。无明就有分别，分别就有执着，就生出法界出来，生出五蕴和那个烦恼和痛苦。那说眼睛见色，它是一不是二的时候，它绝对状态的这种体叫无声人。至于那个花呢，观这个极乐世界的花一定是无生人，不可能是我们这个无明人，无明烦恼它叫无生人。那么说这个果子呢叫什么呢？叫寂灭人。寂灭人就是如来藏，寂灭就是如来藏，就是佛人。佛人就是等觉跟妙觉，等觉妙觉，那说也叫佛人，叫无准人。所以呢他这个须大家记住了原来根是叫信人，记得吗？根是叫信人，须知叫智人，也叫佛人。他说知叫训人。那个花开见佛的花，他说我们现在都在花上面，叫花开的花。而这种花开呢是叫什么呢？叫无生人。那个果子叫做寂灭人，也叫佛人啊，就是。那说这棵树有这么多人在上面，因为人是成就尊身的，信人是尊身见有佛性。这个妇人是尊身，虽然烦恼痛苦，这里面具备了法性，知道吗？就是说必须在尊身境界里面修法忍，叫忍。就是说您骂我说我讲我打我，那么说都变成我的智慧，那我要在这里面修忍，修忍，这个叫做呢，这就是续杆子，知道吗？然后呢顺着于尊身，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还在家人还有出家人，我必须要顺着你吧，就是知。那么说我今天到成年寺来讲法，明天呢到无量寿寺讲法，昨天呢在那个长乐寺答复期，他说到处答复期，这个叫训人，训成众生， 的东边南边西边北边到处跑，这叫训人，必须要训，里面有人叫训人，训人就是就进入地位菩萨了。那说在无生人里面说了很多古咒，我所有的人都是呢，都是我八十天轮，都是我这个佛性中本来具备的什么六道波罗蜜，具备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是我自性中本来具有的，这个叫做无生人，就是八地九地啊，这个啊八地九地四地菩萨叫无生人，是吧？所以呢，我活在无生人呢。既然东南西北跑，哪能离开我的心呢？什么东边南边西边，这是名和相而已。其实我的心哪有东南西北呢？既然没有东南西北，只有相貌，只有名字，实在是没有自性，没有本体。这个体是什么？就是我的心，这个叫无生人。无生人，他说这里面所有的这个果子都在哪里呢？都在寂灭人，就是佛人里面。所以呢，我这个呢，你必须在此世界修啊。所以观这个树，这个树的话，因为在化身，化身是在尊生境界里面，在尊生境界的承担利益就是在，那时候就成就宝树。所以我们就是一棵耶菩提树，我们把这个搞懂了，就是一个树就建立了。哦，原来观这个树这么重要啊！所以把这个理上搞懂了，再观树，哎，就很有意思。首先，我了解这个虚感就是自然，就是佛人了，那我观虚感子成一个金色的，先是金色的大地了，就是金色大地了。他说这个这个宝树呢，这个虚感这个有很高八百由行，我就想这个树很大，然后一棵树很粗很粗的一个树啊，很大的一个树，金色的啊，金色的，然后分枝，这个枝呢，枝花。这个叶花都做七宝色啊，有琉璃色、车主色，有金色、银色、玛瑙色、珍珠色、琥珀色，就准准琉璃色。他说有的出红光、出白光、出青光、出黄光啊，出珍珠光、玛瑙光，就准准光明。互相映出光光，就是说这个枝枝相望啊，叶叶相当啊，互相。那么说，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个。这个在社会俗家讲叫仁义礼智信，就是仁义礼智信。他说从那个虚根来讲叫做信，虚感知叫做智，仁义礼智信的智，是吧？他说虚知呢叫礼，礼界的礼，是吧？他说花呢叫什么呢？花是叫这个义啊，叫义气。他说果子呢叫仁，仁义的仁。那说对我们出家人来讲的呢，就是说这个。这果子叫什么呢？不杀生，那是我的命，那是我的命，是吧？我的命都在这个果子上面，这个果子没有了，所有的根枝干都不存在了，因为这个果子才有因在那个地方。这个果子叫不杀生，那这花呢叫不偷盗，功德虚胜，因为花是表因，叫功德的意思。他说不偷盗，那枝叫什么呢？不邪淫，就是礼，就是叶叶相当，枝枝相望，这枝是表礼节的意思，就是不邪淫。不盈余，他说杆子呢？这杆子是代表智，代表智，智是什么呢？不盈角，不盈角。他说这个那个根呢，是代表信，就是不打妄语的意思，就是不杀盗淫妄酒。他说这个树是一不杀盗淫妄酒，又是呢仁义礼智信，又是呢这个信人佛人，就是智人，又是训人，又是这个。无生人又是寂灭人，那我说这个树具备了这么大的功德，看到没有？他说礼上通了以后，再观它，很愿意观起来啊，观它虚枝啊，这个虚枝很大的虚枝，他说那个枝都是金色的，或者说枝上面开花，这个花还是金色的七宝所聚成的这个种种这个花。那我说这个虚观，那个虚枝有树出来有多观呢？有多观呢？二十五有形。就是这个虚枝啊，遍覆这个，我们看到我们在一个地方看到一棵树，那棵树有多少？一棵树有多大呢？小鸟天堂大家去过没有？小鸟天堂就是广东那个山水那边上面啊，有一棵树叫小鸟天堂。那这个树有多大呢？是有多少有形呢？就不是不能称为有形了，它就是说。有两百亩地，一棵树有两百亩地，是吧？这个树多大？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 一棵树两，但是他们叫榛树，知道吗？榛树那个须枝掉下来长了一棵杆子，后来再往出长又掉下一个细，马上就长成杆子。然后一棵树呢有200多亩，这个树很大，里面好多鸟在里面，好多鸟就在里面。但是这个树我们怎么观察呢？就是说从东南西北，就是中啊，我们先观察一个菩提树啊，就像中间一棵大树，然后米夫二十五有喜，二十五有喜米夫，那、都是金色金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那、都是七宝聚成的杆子。然后呢，从东边、南边、西边、北边有七重树。然后呢，你再观察，那我们怎么观察呢？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方法观察。第一，观察太阳在空中照着大地，大地变成黄金色的。然后呢，整个虚空这个大地都是黄金的。然后上面呢，这个你就想，100里路一棵大树，100里路一棵大树，然后你就看到很大很大的树，然后你就虚空很大很大的树，然后呢底下放波色的，放这个黄色的这个光，这个光，然后树也放光，整个世界都是大光明藏，那个树影子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你就看到呢，树跟树之间有很多的大宫殿，有宫殿啊。有很多的宫殿在这个树的中间啊，每个树的中间都有一个大宫殿啊。那说这个宫殿，那说宫殿上面呢，宫殿里面啊，这个有诸天童子自然在中，就是很多的天人呢，就是在里面啊，在里面闻法吧啊。那说有很多这个摩尼珠宝，释迦摩尼珠宝，因为璎珞。这个宫殿里面有好多啊，非常无尽的庄严，他说都放光明啊，照波游喜，由于这个就像日头跟月亮的光明一样，不可聚尽啊，中宝将错，这个二十五游行的这个树啊，就广阔二十五游行的树，有其叶有百千色，有就像那个叶子上面呢、就那个叶子就像天花一样，非常非常庄严，就像我们那个什么，那个乐柱是打了个贴花，上面有很多的璎珞，上面有很多的花纹，很庄严很漂亮，就是说就像那个天上的璎珞一样啊、有众妙花，着那个金子，说那个金子啊，他说着圆浮提金子，就是说极乐世界的那个树叶子的那个叶子，那个放金色的光，而这个金的那个金色光像圆浮提的金色，圆浮提树，圆浮提檀，金色树。那这个树前天我就讲过，这个圆浮提有一个大树，树上有叶子，这个叶子是金子造的，黄金。那么放在大地上，放在火里面，火里的所有的七宝光都不现。就像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啊，坐在那个地方讲法，有一个女人呢，带着那个金叉，把那个金叉放在那个地方，不小心掉在那个石头上面。后来那个女人回家去没看到，就找不到金叉到哪里去了呢？她回来就找释迦牟尼佛，找不到。后来释迦牟尼佛做了因果以后走了以后啊，哎，放在石头上面就看到了。因为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他身上有一轮这个金色的光啊。可以把大地上的这个金子啊遮盖掉，看不见它。然后呢，释迦牟尼走了以后，哎，金子又出来了，哎，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说，极乐世界的那个树上的叶子呢，放在火里面啊，都看不到啊，火里面的七宝，因为我们阎浮提外面有七重火，火里有七宝沙。他说七宝呢都放光，他说阎浮提的树的宝放到里面去，就看不到那个光了。那么这个光呢？那么在婉转呢，在这个树叶之间，在这树叶之间，就像我们呢，这个树连了那个树，那个树连了那个树，这样的变成一个。那我们看到以后呢，觉得那个光呢是作为旋转，然后形成了一轮旋，我们讲就是旋，就像我们的把手上拿这个花，然后就旋转，就变成一个圆色的。啊，是吧？那么说，极乐世界这个宝树这个光明呢，在它会流动，会流动，从这个树之间互相穿梭，非常的庄严啊，非常庄严。那么说，慢慢的， 这个现在，那么这个婉转婉转以后呢，就这个那个花的中间会润出一个果出来，这个果子呢是什么果子呢？这个果子啊里面会出现很多的光明，这个果子就像地死宫，地死宫里面有一个瓶子，那个瓶子呢我们讲就像道教的那个瓶子吧，就是说像葫芦一样那个瓶子，他说这个瓶子很大了，不像我们那么小了，很大了。他说这个瓶子会就是那个树上结的果子，结的果子就像葫芦一样，结的果子，那个葫芦里面呢有大光明，他说果子结成了以后呢，它会冒出光出来，从那个锦瓶里面冒出光出来。那么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每个树上面都有这个果子，比如果子上面呢都有这个光，光里面都会冒出来，然后这个果子起什么作用呢？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有什么愿望它可以满足你，就比如讲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它就可以接引去。你像下辈子做男人，那么说他这个瓶子啊，你向阿弥陀佛祈祷，它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所以这个瓶子是满足是愿望了，就是观音菩萨手上那个瓶子，不知道是不是极乐世界这过来的。那我说那个瓶子会冒光，会满足你的愿望，那观音菩萨你干嘛甘露啥甘露啥甘露，他那时候是满，他那个时候杀那个甘露是满众生愿望的，知道吗？因为众生有什么愿望，要男得男，要女得女，要出家得出家，要在家得在家，要相貌庄严就相貌庄严，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他可以满你的愿望。那说这个光呢，这个光在没有事情呢，它在旋转，在旋转，然后呢他们的光慢慢慢慢接到一块去，接到一块去，在那个所有的宫殿，在这个宝树七宝树这个中间望上空，然后变成一个什么叫做大的云海啊，就是说很多的光在一起，整个的天空都是光明，就宝树上面都是光明，然后光明在旋转旋转啊，在旋转，然后在旋转的时候啊，形成一个大宝盖，大宝盖就像虚空一样，大宝盖照在这个树底下，照在树上面，所有的树在底下，有楼阁在底下的空中，空中映现出来，然后呢它在旋转啊，右旋啊，右旋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宝盖的中间，宝盖的中间映现三千大千世界啊，一切佛事，就是供养诸佛啊，供养十方诸佛国土，他说不离开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供养十方诸佛，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的尊身看到这个云盖面前现前呢，那就说所有的人供养诸佛做一些佛事，十方诸佛都在里面做佛事，十方菩萨都在里面，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全在这个观里面，那就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十方所有的世界都在这个观里面映现出来做佛事，尊人看到明明人了清净失守的，我们觉得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好远好远的感觉，但是到极乐世界就在一个观内，在观内在西方，所以呢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四方果，所有尊生都在这观里面，所以到了极乐世界看四方世界鱼在眼前，现在你看四方世界或者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你到了极乐世界都在当下，所有佛啊，见东方世界、南方世界、北方世界所有的佛事，包括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来的佛事，比如说地球，还有我出家今天在讲法，这叫做佛事，都现在极乐世界是观中，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现在也在里面，我们现在在里面旋转，在旋转，我们它那个旋转不会头晕的，知道吗？就像地球在转，我们不会有头晕的感觉啊。那地球转的石头，一秒钟它可以跑多少，你知道吗？它刹那的一秒钟可以跑三十万里，知道吗？地球转一下就是顿一下三十万里，那你现在顿一下这么三十万里，但是你感觉到头晕吗？如果把你放到虚空中，飞机上面飞过去都会头晕，头都会掉下来，把头放在飞机外面，把头放在外面，身体放在里面，飞机还一直在飞，然后头掉了，就是你混得下去吗？但是这个地球确实飞得很快呀，但是我们在上面做一点事都没有，所以极乐世界那个云呢，在盖所有众生在里旋转，但是众生在里面做佛事，知道吗？所以我们正在里面旋转，不是？所以我想了，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 叫大梦初醒，知道吗？你到西方去了，不是什么莲花开了哟，怎么样怎么样，就像你做梦一样醒过来，哇一下醒过来，他能慢慢的恢复，慢慢的恢复，就是说人醒过来以后啊，他慢慢的恢复，慢慢的恢复，然后呢所有的智慧啊、神通啊、解脱啊都会慢慢现前。刚刚醒过来之后，哎，然后呢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一见面就认识了，原来都是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发现他们都是你的亲人，并且他万劫之事都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在你眼前。现在我们观音菩萨天天求他，等你到了极乐世界，发现他是你的姐姐，可能是那里是你的妹妹，知道吗？可能是你哥哥，发现跟你是最亲的人，知道吗？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些都是你的眷属，都是你的朋友，跟你非常非常的熟悉。你还迷惑在这个地方不知道，所以呢，所以这样的观察，这样的观察，见到这个树一一观止，那么说是为第四观。那第再次想想这个水，这个响水跟前面响水不一样了，前面响水成冰，那冰成这个空中空下，或者是这个地上地下，这个地成为这个状元，这个呢叫八，这个水叫八功德水。那么这个极乐世界有七包池八功德水，有八个池子七包池，一池状有七包所成，金银琉璃玻璃车珠赤珠玛瑙所成，那么七包柔远呢？七包柔远。那么这个柔远它是柔是池的意思嘛？那成鱼一丸，那么这一包七包池从哪里出来呢？从这个鱼一珠里面出来转身。比如说所有极乐世界的这个宝都从鱼一珠里面出来，鱼一出来就往生。那么分四四支，一支有七宝妙色，就是极乐世界的一个水一个柱，然后分成七支，其一边七支，一起四四支一边七支啊，一边七支。那么说它都纯纯在七一支做七宝色，黄金为储，储下有扎宝金刚，又为底沙。一水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我心想中国有六十亿人，正好极乐世界有六十亿七宝莲花，证明是对娑婆世界来讲的，就是说娑婆世界不是六十亿人吗？那极乐世界有六十亿个莲花，正好一个人一个莲花。他一莲花团圆下游行，正等下游行，就是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这个圆形了，非常圆了，正等下个游行，下游行一游行四十里下游行，证明这个莲花很大了。这个莲花有多大呢？下游行一游行四十里乘以下等于多少？是吧？是20.8，一是得是48里，480里，是吧？480里比九江、比满仓都要大，是不是？480里多大啊？是吧？我们到甘仓，到甘江。我们从这个地方到甘江是500里，就是说正等这边500里，那边500里，那这边呢那边到赣州，这么大的莲花，这个多大啊，这个莲花太大了。他说一个人一个莲花，我心里想我这么小莲花那么大，那我这山里会很孤独吗？就是说我在一个房间里我都很孤独，还有这么大的莲花坐在里面，告诉你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的心有多大，莲花就有多大。并且那些人在一块讲话的时候，就是说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其中有魔力水流注花间，就是说这个莲花跟莲花都互相靠着。他说这个莲花就像地球这个北京这个美国啊中国都互相依靠着，那中间还有这个水。他说那个水里面出来以后呢，迎岸边树，这岸边不是有七宝树吗？那个很多树行在树上面上下迎车然后其身言为妙，他说言说空苦无常，无我诸波罗蜜，就是说种种六度波罗蜜，说苦空无常。你看这就是叫七觉支，就这样七觉支。那说到极乐世界，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观经呢，就是讲七觉支，是吧？他说七觉支就是让我们的善根从这个一切法里面悟到 悟到法性，那我们要决定的去悟，这个决定的悟的这个概念叫做善根，你有这个善根来观，这就是善根，能观无常就是善根。你说观花掉下来无常叫苦，我们执着它叫做苦，然后呢掉下来观察无常，观察这个这个无我这个六度不知持戒止于精进禅定，这个六度心对它升起六度心，你说掉下来我喜欢这个花，然后说我要心忍，我要把它舍掉，心六度，这个波罗蜜是彼岸的意思，波罗蜜是彼岸的意思，然后彼岸就是心法，如果没有波罗蜜就管有六度，没有波罗蜜那就六度就变成人天法了，有波罗蜜就是彼岸的意思，那么说我们要达到彼岸就是要悟到心法，那么说这个从一切法里面能悟到心法就是波罗蜜，悟不到心法就不叫波罗蜜了。那么复有赞叹诸佛相好，佛陀的相貌庄严啊，相好就是说这个声音呢、啊、这个水的声音都在说空无常无我不住波罗蜜法，并且呢还赞叹诸佛相好，佛陀的佛的相好，因为后面就要讲到这个佛的相好了。所以赞叹相好干什么？要赞叹相好呢，就是串在里面的，就是我们现在听法的人啊、哦，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一正庄严法身我也观到了，我因为观日头了解了心结的这一念，我因为观水观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我因为观树我已经观到了我自己种种忍现前，那这样呢你就获得了一庄严。那后面呢就光观这个一庄严不行呢，还要观正庄严呢，观庄严就是观主啊，极乐世界有主啊，有父有庄树有主啊，那我们要观极乐世界的主啊，后面就会观到了。那说这个里面呢他就赞叹诸佛相好，其实按着你就告诉我这个已经观完了，马上就要观佛了，就是这个意思，叫于一诸王云住金蛇微妙光明，然后其光明化作很多的鸟，而这种鸟呢出乎雅音呢雅音这个活名哀雅这个为什么用鸟呢不用猪呢，是吧？猪在地下爬很脏的，是吧？也不用天上什么东西，不用天人，因为天上我们看不见，只有鸟才能看见，并且鸟有两只是代表普贤行愿上求福道下化众生的，然后鸟就有两只，一个只叫行，一个只叫愿，叫行愿相知，行愿求无上，因为能化鸟就叫生于菩提，那说鸟就有两只叫熟于菩提，熟于菩提是化度众生的，这个鸟就为什么出来呢？是大悲心故，出来干什么呢？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有两种行为，一个是愿力，一个是行为，行为呢有愿无行者那叫空愿，有行无愿者叫情见，如果你有这个行为但是你没有愿望，那你就糟糕，是吧？比如说你像养那个孩子，你没有愿望把孩子养大了，像养个小猪一样就养大了，那你说有愿力，我要把这个孩子教育成一个非常有愿的才，那你说这个就叫做愿望，有愿才能养孩子，如果你没有愿千万不要养，养了孩子以后呢这孩子就变成就长大了没有照顾他，所以呢我们要有行有愿，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行有愿，就是说行愿相知嘛，鱼鸟两依啊，是吧？所以呢鸟有行有愿，就像在空中可以飞行，在空中飞行一个翅膀它就飞不起来，左膀右膀它都飞不起来，那么说这两个字同时才能飞起来，活明就是和就是和和的意思了，和明就是叫的声音呢，非常好听的声音呢，说这个悦耳的声音呢，哀就是哀鸣众生呢，就是说就是在三界之中让众生能闻到法解脱啊。那赞叹禅赞就是念佛念法念身，所谓八棍得水响，极乐世界有八棍得水，这里面有四十支呢也是叫忍啊，也是叫忍啊，说这个忍呢是大乘菩萨忍，有七菩提分八乘道分这个七菩提分八棍得水，八棍得水有四十支，这样你观了八棍得水的时候它又有四十支出来，这四十支也是支无忍，那是华严无忍，华严经华严里面的无忍啊，华严的无忍呢 这个华严的无人就是讲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菩萨，这叫做华严啊，这个人啊，也就叫啊，这个妇人，首先就是妇人是吧？妇人就是啊行啊住行住行，他说是住是行，叫这个是住是行，是住是行里面呢叫做妇人。他说信人，信人上至叫阎慧地菩萨，到了信人的时候呢，从一地菩萨到了三地菩萨是叫信人，信人是直接进入地位了。佛人呢，是住是行是回向，是住是行是回向啊。他说还有一个训人，训人是这个三地四地五地六地菩萨啊，三四五地啊，佛三呢啊，就是五地六地七地菩萨，七地菩萨是进入到训人。他说无生法人，无生法人就是啊这个啊八地九地十地菩萨。那就寂灭人二字，寂灭二字就是法报身，法报身。那说这个一席分成十四，他说哪个十四呢？妇人里面他有三支，每个支里面呢有上品中品下品，就是说聚人里面上品中品下品，行人里面上品中品下品，回向里面呢有上品中品下品，信人里面有三支，就言会地，言会地前面呢这个欢喜啊、欢喜地一直到言会地，每这个言会地是上品啊、这个欢喜地是下品，中间是啊、叫什么。他说还有那个呢，顺人，顺人也是分成三品，三品就是他说一起呢正好是四十，就是说夫人里面是啊、夫人里面行住回向，他就是上顿下上顿下上顿下，就里面就有一品两品三品啊、四品五品六品，他说七品八品九品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正好啊，因为妇人里面三支嘛，信人里面三支嘛，顺人里面三支啊、无生法人里面三支，寂灭人里面二支，正好约是四支啊。他们是这个他们介绍是这样介绍的，叫做呢十四支。这样的观呢是第几观？第五观是吧？就念佛、念法、念僧，只要功德八功都随想，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七九支就会生出八功德水出来，就是三根。你这个不管你这样的有七九支，仅仅记住有七九支就能够生出你的三根，有三根就能生出八功德水。任何一个法，你说是无常就可以生出八功德水出来，是这个因缘法可以生出八功德水出来。有个比呢，我们坐在一块，但是是缘起性空，如果你这样的思维，八功德水就会出来。比如说哎呀，我们这么远住在一起，我好执着啊，你们走了我很想你们了，那好了，八功德水就没有了，知道吗？哎，树叶掉下来，这个树叶长得好漂亮啊、这个你看这个背果树那个黄色的多少拍照照片啊、留下一张一张的照片，告诉你这永远修不出八功德水出来。你应该知道树叶掉下来，这都是现无常无比的珍贵的无常法，他不去思维，把照片片拍下来以后放在照相机里面啊，这个照片好看了、啊、那个照片好看了、啊、我告诉你修一辈子也成不了八功德水。为什么呢？无常的东西你把它当作是正常，因为照相机照下来以后他们说永远不会退失了，然后你以为是一个狠的，其实那个虚度烂掉了，你还把这个照片留着，你知道这个是永恒的。他说你这样的修行修一百年也不能成佛，为什么呢？你八功德水不能出来了，你假的东西出来了，知道吗？你要知道学它能够长出黄色的叶子很漂亮，但是呢过了今天晚上就没有了，掉下来，这个时候就想哦，原来这是无常，那你不要观这个树叶了，观无常法，哦，原来这是无常法。然后你观到无常的时候，原来树叶掉下来还是这么美，原来树叶掉下来还是这么美，为什么呢？我可以观察到无常的法，知道观察到无常的法。他说你长得很漂亮吗？这个呢，等老了以后诶，快死的时候发现了又老驼又背了那么难看，哦，原来这也是无常的。你说你在这无常的时候，在你思维这个无常里面才能生出功德，这个叫做呢自法，这个叫做呢觉念，知道吗？这叫做七觉知， 叫念根，就是善根比较足的人是这样观察的。你拍的照片再漂亮，我告诉你，这也不是善根，这也不是功德，这也绝对不是你的这个什么福报，那就是外相，还把它当成永恒了。所以呢，那些照相的人、拍照的人，你以为他能成佛？拍的照片好好看，你真是有艺术啊！告诉你啊，他们是在六道轮回是远远不能出来的，知道？远远不能出来的。所以常辅师常常在照片上拍的照片，常辅师做的照片真好看。如果你不会，那你就要去反思一下，常辅怎么对这个花这么美的花拍的这么好呢？那你反思一下，师父有没有七觉知啊？什么叫七觉知呢？师父知不知道这是无常的？师父如果不知道这是无常的，师父也是生死反复啊，是不是？反复的再也不能，还执着他，比那个乞丐还要差。乞丐就搞一口饭去吃就可以了，他就满足了。你还要去搞这个画美呀，那个画丑啊，天天在拍照，天天在执着，还在想吃的你拼命的成，拼命的成。我成了老了，到死快死的时候，把照片没事拿出来翻翻。就是说，你翻照片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已经老了，是吧？等你在找照片的，找你过去的照片的时候，你已经老了，知道吗？老的时候在翻过去的照片，在回忆。那这样的人就没有功德，没有圣人在回忆，知道吗？没有圣人回忆的，把家里的下面全部烧掉，回家全部烧掉。因为你回忆的话，就是相续生死啊。回忆都是相续生死啊，没有圣人的时候是回忆体，知道吗？就是佛不会回忆的这个东西，所以呢，有智慧的人把这些回忆的东西全部删掉，啊，所以呢，跟法相应叫七觉知，只有七觉知才能生出八功德水。前面有水观的话，七觉知就会显现出来。他说，能够这样的观察，通过法观察到心苦、空苦、无常。比如这些花，为什么后面讲呢？也说空苦、苦空无常，无我具般若蜜法。他说丈夫相好，是吧？种种寓意嘛，强念佛、念法、念禅，这一些法出来，都是告诉我们这个苦、空苦、无常、无我具般若蜜。他说赞叹祝福的相好，祝福的愿力啊，我并不是叫我们去执着这个花很美，我要到极乐世界享受这美，这个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极乐世界一界中。极乐世界这个意界上有500亿宝炉，就是空中啊，就是空中啊，这个是讲地上的宝树。他说空中，然后这个水响，极乐世界的地上的水响、树响，还有这个磁响。这后面讲极乐世界空中有500亿宝炉，在炉构上有无量诸天左天之月，那又有乐器悬去虚空，于天宝转，不古自宁，持众音声中，借说念佛念法念比丘声，慈祥成仪，名为抽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是为整观想。就是说这样的整观，你观想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么说，我们整观想怎么观想？第一，极乐世界就首先观察太阳照在大地上面，变成整个世界的琉璃地。那说琉璃地呢，底下上下阴沉，然后放出光明，变成金色的，然后变成大地。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宝树，是吧？有很多的宝树，那么有宝地，有宝池，都是这样。那是树尊尖，还有宫殿，还有那个这个珠子。啊，这个宝瓶，这个树上结的果子放光明，然后呢，天上有这个很多的云聚在一块，变成这个光明台。光明台的中间有应现十方诸佛，建立十方国土，以十方菩萨化作众生种种佛事，这样的观想。他说这样观想成了，这样观想成了。他说还观察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很多的巨贴在天上，在天上有。东南西北中很多的这些宫殿，这宫殿呢，很多的这个乐器自然而然的出种种这个不古之名的这个音乐，这个音乐出来以后呢，我们呢自然就会念佛、念法、念僧、念比丘声，这样想的时候，极乐世界就形成了，叫抽见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你心里面一个抽见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大概就出来了。就出来了。那说能取出呢？无量劫几众智， 恶业，临终之后必生我国，必生西方极乐世界，必生彼国，做是官的，是我正官。我们这样讲，我现在在讲的时候，你心里面这个大概就出来了。那么这种观想在你心中建立这个位置的时候呢，那么说你无量劫的积重之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父生邪，无力之罪，那包括你自己生活中的很多的罪业，在这一瞬间都可以把它灭掉啊。那么说你就这样的听个七天或者一天，你就听懂了，就落到心里面深信不疑。或者说我这样的不停地讲，你不停听了七天，一直极乐世界在你心中，万事众生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在这个地方聚得很重要。那个天天常复讲，愿念阿弥陀佛，于这样的想，然后你心中的西方极乐世界一直在你心里面打转。你自己不要有想法，不要抵抗，不要跟我抵抗，你不要怀疑，不要抵抗，因为我把西乐世界输到你心里面去，然后你心里面就变成极乐世界的这种抽象境界。那说这个时候呢，你决定了怜悯尊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是正观。复告阿难，即为底兮，谛听谛听，三不念之。什么叫谛听谛听？什么叫谛听谛听？谛听就是用心来听，知道吗？叫谛听，就是说我你吃想时比就现实，对吧？你要想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极乐世界就在你心中，这叫谛听。不能够幻想，不能幻想，不是对立的想，不是假设的想，是真想，知道吧？不能说师父在讲故事，师父在讲比喻，师父在讲一个笑话，师父在讲好比说，不是这样的，是真实的，叫谛听。就是于是讲者，于是落心，叫谛听。善是念之啊，善是念之。什么叫善是呢？叫真空不二，就是说那个世界跟你心合一了啊，叫善思。念之，念念相续，叫念之。念就是这法，就是觉念，觉念要觉悟到这就是你的心。后面就讲到了，于当啊，我当为于分别解说取苦恼法。大家知道，因为前面讲的这个呢，叫做呢，都是讲定善，因为这种定法呢，能够让我们除去忧患和牵挂的烦恼。那如果我们无始以来念佛不得力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忧患和牵挂，这里忧患牵挂把我们的心跟世界产生对立，然后无明分别执着就很重。他说无明重，五蕴就重，分别重，法界的这个分别相就重，执着就重。所以很多人念佛啊，除了念佛之外见到什么都烦，为什么呢？因为分别心太重了。然后呢，念佛念到自己啊内心乌七八糟的，那你内心里面无明重，色受相行识，你说对色受相行识非常重的人叫五蕴重，这个五蕴重的人叫内在烦恼，就心里面呢受无明烦恼，这个问题吗？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孤独寂寞焦虑，然后呢自己怎么念佛就落不到心里面去，就口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不念的时候心里面乌七八糟的啊，念的时候稍微一点点安心，那有时念久了以后呢也会乌七八糟的，就落不到心里，这叫无明烦恼。他念外面的所有的呢，就是你像那个有一个人行不周三昧嘛，行不周三昧行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除了行不周三昧之外，所有的都是他的障碍。吃饭呢，他吃饭吃了后赶快去念佛啊，这个把事情干完又赶快去念佛了，然后呢上班看不然上午了，上午刚刚去念佛了，就是说把生活跟念佛已经脱钩了。这种人呢，这叫分别心太重。分别心太重，一个分别心太重的人呢，外面所有的都障碍他，你吃饭都障碍他，你上厕所都障碍他，知道吗？他上厕所都上得很急，他赶快去念佛啊，我来不及上厕所了，我上了一半以后就要爬起来去念佛，他非常着急，知道吗？是因为他对生命上所有的事情都着急，就念佛不着急，剩下都着急，这样呢叫法分别，就是说分别心太重。那分别心太重的人，就执着这个烦恼心很重的人，他就是念念烦恼。分别心太重的人呢，外面所有的法界都在障碍他，他觉得什么事情都障碍他，就是那个行不周就变成这个样子的了。后来这个公安也把他起地了啊，这样。那我们念佛的人千万不要念成这个样子，知道？现在日本净土之争，或者现在外面很多这样的念佛的方法就出现了问题了，就是说对外面所有的也不感兴趣，就对南无阿弥陀六个字感兴趣，剩下都不感兴趣，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障碍他， 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那这样呢变成了阿弥陀佛心量非常的加小，什么都不能包容。所以呢就知道无明分别执着这些东西。那么说释迦牟尼佛讲关键的目的取什么呢？取忧患法，取烦恼法，取牵挂，取忧患。我们对过去不忧患了，对未来不忧患了，对过去不牵挂了。因为你了解了阿弥陀佛以后啊，是有大开一解。也就是说维底西啊，自从见到阿弥陀佛以后心就安了。你看那么大的折磨，他的父亲啊，他的儿子啊，或者他的种种忧了，但自从阿弥陀佛现了一下极乐世界，现了一下极乐世界里面现出这个释放诸佛微妙庄严过头的时候，就是这样，哎，他心就安了，心就安下来了。然后呢他又为后来的尊称说祈请，人家一听一看到就安了。那我们看到以后呢不安，为什么不安呢？因为你不信，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呢广为尊称说这个苦恼法于等意词，意就是这个意念啊，广为大众分别解说，却是于此无量寿佛伫立空中，观音四字是二大士在你左右，光明甚实，不可住戒。就是说百千阎浮的精神不得为比，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跟这个观音四字就出来了。其实讲到第六关的时候，观音四字阿弥陀佛就出来了，因为后面要讲阿弥陀佛了。他出来的时候呢，阿弥陀佛出来的光明呢，跟观音四字的光明出来，在这个《六部经》里上面讲过啊，他说，有一点释迦牟尼佛在讲法的时候啊，东边、南边、西边、北边，东南边、西北边，四方世界所有的诸佛派大二菩萨，他说带着种种供养啊，这个宝方、宝盖、宝床，那说宝钵、宝这个种种花来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用神力即用念头啊，把所有的宝变成他的一念，然后收在他的这个变成他的一个宝盖。变成一个宝座或者种种翻盖。那说他释迦牟尼有这么大的神通，而释放诸佛派的二大菩萨光明都非常的甚实，来到释迦牟尼佛面前向释迦牟尼问好。他说佛啊，娑婆世界尊生好斗吗？娑婆世界尊生刚强坚固，你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受了很多的委屈啊？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少安少病哦，就是问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说我们持娑婆世界的尊生呢都很听话，并且呢我少病少老啊，我现在非常非常好。他说真是为娑婆世界尊生大圆满了，其实娑婆世界尊生刚强的要命。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你看都多讲好话不讲坏话，从来不把自己的尊生呢说坏，知道吗？觉得你再刚强牵挂都是他最疼的孩子，就是说你再调皮他都说你好，知道吗？他说我持娑婆世界尊生很好斗。那么说从西方来了两尊菩萨，并且带了无量的大乘菩萨，他还没来之前，还没来光明就过来了。光明过来把三千大千世界全部给它掩盖掉，然后呢弥覆掉所有的那些释放世界所有的菩萨的光明放不出来，就身上的光呢就隐蔽了看不见。然后呢就看到这个那些都惊恐了，他这是什么佛啊？这是什么地方的菩萨过来了？怎么有这么大的观？释迦牟尼佛告诉那些释放这些菩萨，他说这个二菩萨可不是一般的菩萨，你知道从哪里来吗？从西方极乐世界来，就是从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光明呢，他说普遍十方的时候，十方所有世界的尊称都看不见了，以百千阎浮地坛精神不可为比，使维底西借无量寿佛仪解之，解除他的用两个手拖着他的脚，然后作礼得复言，就问释迦牟尼佛：世尊我今因佛礼故，因释迦牟尼佛的佛礼得见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乃至于呢见到二菩萨，就是观音菩萨和狮子菩萨，他未来的尊生当如何见这个无量寿佛及二菩萨，就是说前面讲的一报庄严，后面要讲正报庄严。那我讲正报庄严的时候就讲到阿弥陀佛了。 他说后面这个讣告为底兮，于观彼夫者啊，你要想观这个佛呢，应当想念于七宝地上，因为我刚才不是讲了很多七宝地吗？啊，有七宝树吗？啊，有七宝池吗？有七宝树，七宝这个天上有七宝宫殿，啊，说一切都形成了，啊，大家现在大脑里面有印象吗？有个印象是吧？他说这个七宝地上有捉莲花想，就是说我们先想极乐世界，想阿弥陀佛之前先要想莲花，为什么呢？那我们一般人呢，直接想佛是不对的，因为直接想佛，我们的业障黑夜比较重，不以前面那个这个一报来观察，因为一报呢可以灭除我们的很多的黑夜，就是罪业无力之罪。那说我们的这一胎尊的时候啊，观察佛很难观得出来。我问了一个居士，我说你观佛啊，观太阳能观得出来吗？他观不出来。他我想你一闭什么都观不出来，什么都观不出来。那有人观呢，他观变成黑色的，是吧？有人观，我以前在小的时候，我观观世音菩萨，千手观音，千手观音观的时候把我吓死了，因为业障很重嘛。那个手指啊，我刚刚观出手出来，那个手伸出来变成鬼爪。黑夜很重的人观成鬼爪，然后呢找来抓我，把我吓死了。就说这不能直接观了，知道吗？一旦比较重的人直接观佛，佛会变，不停的变。他说明明是变成金色的，怎么一下变成黑色的？你自己可以观一观，如果前面没有次第观的话，直接观佛会变成黑色的，因为你黑夜很重啊，黑夜很重的话你会变成黑色的，知道吗？然后你把佛陀变成一奇怪怪的，就是吧？你还罚我恐惧，为什么？必须要呢，先要表诚心，先观莲花就可以了。你观人还是不要观？先要观莲花。要观佛的话，他有方面，他一般先观这个眉间啊，观你自己的眉间，观佛的眉间，什么地方都不要观。那么说我们在观佛的时候，那打个比例来讲啊，就在这个世间呢，你不讲观西方极乐世界，你观一个东西能观得很大，功德都是很大的。你比例来讲，我们那个狗啊，那个狼呢，这个船呢，就是你可以观狮子和大象，我们以前都观过，或者这个沙漠上面一个大海，一个日头，然后呢，一边是文殊菩萨，一边狮子菩萨骑这个大狮子，好大一个狮子，就这样。那你说你现在你可以随便你观一个，你就观一个大狮子，整个虚空中就是一只大狮子。就是一个整个虚空中就是一只大狮子出来，那么观察到功德都是无量的。你就想这是文殊菩萨的狮子，不能说只是一般的狮子，这就是文殊菩萨的狮子。先想南无文殊菩萨，势力菩萨，然后观察这个狮子，先要观狮子，然后再观人。观这个狮子的时候呢，这个狮子是它的座啊，是代表阴呢、啊、阴都不好的话果怎么会好呢？所以呢把它阴要观出来，先观这个大狮子，观两只眼睛啊，这个然后这个眼睛它在窝在那个地方，这个大狮子在空中出来，你有很明明的清净之后，这个狮子出来了，只要把这个大狮子像虚空一般的这个功德观出来了，功德就很大，是吧？或者观大象，好大的一个象也很大，你观察父母也可以，把父母不断的宽大，不断的庞大，然后呢整个虚空就是爸爸没有很大的。这里呢你观鬼也可以，你观面南大士，把面上大事观出来，功德也很大，知道？就是说，不能观什么，观了非常非常大的时候，那么说功德都是很大的。一般人观不出大，就观边个一个小狗在跑来跑去，它可以观得大。长到那么大的时候呢，它就长不大了。它跟虚空同等的时候，那么大的东西，不管观什么都有功德。不管观什么，如果把你的恶人，你恨的那个人，也把它观得很大很大，也有功德。所以灯一观大，打个比例来讲吧。我们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那个柱子好高，我们站哇好高啊，发现自己好渺小渺小。那说这个时候他被那种威慑力啊，把你心就给射住了，这里你们特别有安的感觉，就是很庞大的感觉，有威严的感觉，你自己心呢就被他射住了。那说所以呢，观在生活中观一个大的东西的功德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一个伟人在你面前呢，你都会自然而然的被他所感动，被他感动。一个房子，大殿呢、啊，这么大的宫殿呢、啊，你一进来以后，很渺小的站在那个拐个，看一个大雄宝殿很大，你站在里面，你不觉得被他全部射住了吗？是不是？所以呢，名声大 身体大啊，他说都可以把众生摄住啊，他的威也比较，你说一个人很威仪，也可以摄众生，就是非常有威仪。或者说他的眼睛很严，很威严。他说你像后来人家观佛的话，佛陀的眼睛整个虚空，佛陀打开眼睛，你发现了三千大千世界都在里面，那这个功德很大，知道吗？就像文殊菩萨的眼睛，文殊菩萨是代表佛性，他的眼睛一打开，整个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所有的菩萨、所有的国土都在他的眼睛里面现开。你眼睛一睁开，三千大千世界都在这里面，像大海一样，像大海，就是说他的高目深情似大海呀。就是说他的高目一打开的时候，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都在里面。你们观察了这个眼睛的功德，讲的是不可思议，是吧？有的人闭着眼睛在观察佛的眼睛，打开一条线，看到哎，什么长佛在里面呢？对吧？我们把这眼睛，佛陀的眼睛，啪打开，先把佛陀的眼睛的相貌看一下，然后佛陀眼睛放出一条线，你看，怎么长佛在里面呢？不要紧的，你看长佛在佛陀眼睛里面，因为一切色是佛眼嘛。哎，看爸爸也在里面，妈妈也在里面。还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也在里面，还有你恨的人也在里面。原来佛陀都含舍了，我恨他，可是佛不恨他，是吧？我爱他，佛陀更爱他。他说你讨厌的东西佛陀不讨厌，三千大千世界全在佛陀的眼睛里面。如果你这样的想到了，功德无量无边，知道吗？何况你像西罗世界的义正庄严啊，功德都是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啊，如何做官，是吧？所以呢，与七八祖做莲花想啊，令其莲花意业上，这个莲花有多大呢？啊，这个莲花都是百宝所聚成的啊，做百宝色，有八万四千目，有于天花，极乐世界的这个莲花了，莲花瓣子上面有八万四千，就像那个山，你就像那个叶上面有山河大地，有这个。一条摸一条摸，就像那个天化一样，自然。所谓天化，什么叫天化？就是自然化，整个世界就是一幅画，这叫自然化。你看山摸，这就是自然化，不需要人化的，是一种天化啊，是一种天化。阿弥陀佛。